众朋友们，你们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节目。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5月15日，公元2000年7月16日，星期日。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本月五日，帮助联盟协会通过一项决议案，在决议案中指出，为了使西藏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得到高度支持，澳洲联盟协会内阁部长委员会和各国代表成员们呼吁，为了使中国和达赖喇嘛早日坐上和平谈判的桌子边，要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同时，澳洲协会的部分成员提交了一份决议案，在这份决议案中指出，在3年之内，并且在联合国秘书长的监督之下，就西藏未来形势议事上，中共和西藏流亡政府还不能展开谈判，澳洲联盟协会的各成员国将正式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为西藏合法的代表政府。
法新社发出消息，中国总理朱镕基前往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在意大利首府罗马遭到罗马右派政治协会的强烈抗议，谴责中共在西藏执行的高压政策。
世界上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美国周刊最新刊登的消息中，美国周刊记者米纳卡·谢格纳里采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时，达赖喇嘛指出，中共直到今天还没有做出一件让西藏人民值得信赖他们的事情。如果中共当局还不愿意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有朝会有另外一个政府代替他的。当美国记者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问道，您和你的人民到他国已经有40多年了，而当初你们刚流亡过来的时候，是否很想过在他国需要住这么长时间时，达赖喇嘛回答说，当初我们做了两方面的准备，认真考虑问题的复杂性，也确实想到并做了住长时间的准备，也确实粗略地认为今后事态会发生变化。从客观来看，马克思的专制集权主义社会的生命不可能有根源的前途，这是很清楚的。而当今这个世界上执行这种专制集权政策的只有中国。根据世代日益变迁和人类飞快的发展来看，在这个地球上不适应存在这种专制，如此不就中国红色政权社会将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另外的一件最大的变化是，广大中国人民中关心西藏问题的人日益增多，因此而在国际社会中比以往更注重西藏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藏境内的人民对自己民族的生死存亡有了新的认识，从而也特别关心西藏问题。但是从比较悲观的方面而言，西藏首府拉萨的西藏人反而变成了少数人，他们的生活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因为时代与文化等的冲击下，他们的话中一般是中国语，一般是西藏语。当美国这篇记者问道中共是否向西藏执行一种特殊的政策时，达赖喇嘛回答说，自西藏被中共侵占以来，除了镇压没有什么别的政策。达赖喇嘛继续说，我除了过去20年来提出的方式以外，不会有新的方式。当然依照中间指导来开展谈判，我们已经放弃完全独立，将来西藏的经济和外交权属中共所有，我们更好地举承和发扬西藏独特的佛教文化，我们拥有完全的高度自治就行了。
根据本台记者资认在尼泊尔采访了最近从甘孜州追过兹流亡到尼泊尔的村人郑珠的时候， 他指出，中共于今年再一次强迫堆过子村人学习所谓的爱国爱教宣传活动的同时，命令与宋真接受中共新发布的文件，反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反对西藏独立，热爱中共共产党，维护祖国统一。顿珠指出，当时尽管在寺院里情况怎样的恶劣，让人透不过气来，但是寺院里的宋真永远明辨是非，坚决反对中共的所作所为，永远崇拜热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让西藏人民反对达赖喇嘛，善良的学域人们是永远无法做到的。甘孜人们乃至全西藏人民都无时不刻在怀念祈祷着能够见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也无时不刻的在期盼着学域西藏人民能够团聚在一起，重新获得自由。因为中共在甘孜堆过寺里进行了第三次所谓的爱国爱教宣传活动，故此许多僧人在忍无可忍的处境下自动离开了寺院。顿珠最后指出，中共阻止僧人在住持悬挂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瓷像，如果反对的话，将面临着被关进监狱的危险。寺院里暗无天日，西藏的国土始终被乌云遮住着。
根据台湾媒体报纸报道，世界银行总裁吴佛颂昔日组织24位知情动士会议，据了解，会议亲信的人透露，讨论中中共一民西藏，而世界银行是否提供贷款时，美国和中共不乏严重客角冲突，会议气氛几乎红鸾，最后在美国坚持起立场而多副过甲支持，中共抗议深重，世界银行动时回最后做出决定，正式取消中共为了6万中共贫困农民从资源最穷的地方移到资源最丰富的西藏安都杜兰地区而向世界银行申请的贷款。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主席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谴责其他国家拿出无法接受的条件，您将世界银行政治化，世界银行的功能也因此受到危害，并呼吁世界银行尽早就这个问题展开全面性讨论。不过由于中国方面拒绝美国、日本等国家要求的进一步改善环保、社会、文化等的附加条件，中国主动撤回此项贷款案，决定动用自己的资金来执行这项扶贫计划。本周星期一，我台记者采访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秘书长达拉甘桑扬基女士时，她表示，自去年中共开始这项计划以来，西藏流亡政府和广大西藏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很多官方和非官方性的组织团体都强力抗议，如果中共真的实施这项计划，使6万中共贫困农民迁移西藏安都杜兰地区，不但加快了毁灭西藏传统文化的步伐，而且对当地西藏人民为主的其他附近的人们在生活上、社会以及环境都带来不可弥补的破坏。本月7日，世界银行决定取消贷款给中国的援引计划，这不能不说是流亡40年来一次伟大的争议的胜利。当文道中共代表宣称中共决定动用自己的资金来完成这项计划时，达拉甘赞扬基女士强调指出，不管什么时刻、什么方式，中共向西藏实施其移民政策，西藏流亡政府和广大西藏人民都会斗争到底的。
根据本台可靠消息来源，目前中共正在西藏实施所谓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这已成为中共入侵西藏以来西藏自国的生死存亡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中共在西藏不断加强移民政策的同时，在西藏又实施所谓的西部大开发政策，从而策略将西藏人民成为少数人，西藏的国土彻底汉式化。同时因为中共持续不断地在西藏各农牧地区执行搜税政策，从而使在西藏各地区出现农牧民家庭出现严重缺粮的现象。根据本台记者自认在尼泊尔采访了与最近从西藏喷布地区流亡到尼泊尔的拉萨拼座时，他指出，居住在西藏拉萨喷布仁珠县境内的农牧民，因去年中共所谓的仁珠县人民政府从群众手中收取大量所得税，导致该地区人民群众生活无法得到保障，一年所用的粮食不到半年就用完，出现缺粮的残酷现象。拉萨拼座指出，仁珠县99%的群众以种田养家糊口，他们每天早起晚睡，日夜操劳种植田地，但是 中共当局从每户一亩田的地中收取三税的收成，也就是中共所谓的所得税。有实际上自然灾害专家无法得到收成，但是还是必须要按中共所规定的税务上缴。以上是由达拉贾和打针播送的一周要闻回顾，请继续收听西藏歌坛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听由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阿达玛音乐协会演唱的《感情》。听众朋友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打针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